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郭展能。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拿大版2014年2月号，题目是《无名传道者边云波一生以爱还爱》，撰文的是周彦正。无名传道者边云波的成就不只在于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不单止是那份在逼迫之下的坚持，亦都不仅是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而是透过他生命的经历，将世间最真挚、最宝贵的东西——上帝的爱展现在世人面前。生命被主爱激励的他，88岁仍然乐意拖住残弱的身体，为传福音四处奔波，以爱还爱。资深传道人边云波老师走过中国那个破碎的年代，将他一生中最精壮的青春年华虚耗在这个是非难辨的岁月里面。如今他又身处在一个极速发展的科技新世代，让他在纷乱的世情中看到了人性的刚强和软弱。在70年的传道岁月里面，他对人、对生活、对生命已累积出一种近乎哀恸的深切关怀，而这种情感的沉积乃是来自他对上帝的爱，从深入认识到心被激动，以致令他即使处于极艰苦的环境里面，仍然能数算上帝的恩典，继而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动力。边老师对生命的认识乃是来自他一生所信赖的上帝。他认为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生命的必然结局。怎样才能看到这个生死的过程，同埋人认识生命、认识自己和所处的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呢？他语重心长地说，在人的一生中，得到的越多，将来丢的就越多。你看下古今中外很多曾经很有成就的名人学者，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呢？写这首诗的毛主席，他不是也都躺了下来吗？亚历山大大帝在30岁的时候已经创立了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成为一个近乎神话的人物，他的成就无可比拟。然而即使是拥有无限财富，他亦都是两手空空地来到世界，然后两手空空地离开，带不走任何身外之物。人所追求的有些什么值得留恋和骄傲呢？反观信神的人有永生、有盼望，这个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为了让更多的人朝向这个目标，边老师愿意穷尽他的一生，四出奔波去传扬福音。年届88岁高龄的边老师，今天仍然乐于拖住残弱的身体，顾不得身体的疾病，管不到精神的疲累，到处去为神工作。他说，时日无多，我必须将失去的岁月追赶回来，一息尚存，一脉尚动，我仍要为主平上，主仍用我，这个是恩典。在之前没多久，听说他站在台上讲道，声如洪钟，思维清晰，大有能力，和他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更加觉得他精神饱满，反应敏捷，字字珠玑，好难想象这位老前辈曾经有几次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历。边老师奋不顾身忘我侍奉的背后，原来是有一股强大的动力，主的爱在这推动。我们首先要被主的爱去激励，才能够以主的爱去激励其他人。如果没有亲身感受到这种爱，理论讲得再高，只有说服力，却是缺乏了感动力。在他的言谈之间，我们确实感受到这种爱的感动力。上世纪50年代，边老师在云南传福音、教神学、 建立教会的种种经历，奠定了他信心生活的基础。讲起那段岁月，卞老师既怀念又感叹。那个时候，我一边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一边传福音。新政权成立初期，信仰比较自由，我来租了一间屋，打开门传福音。里面的弟兄姊妹弹琴唱诗歌，外面的弟兄姊妹就邀请过路的人入来听道。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老同工在当地教会服侍，孙子辈的信徒仍然是很多。这一所曾经经历过政治压力的教会，至今仍然屹立不倒，上帝的爱依然不变。年轻时，卞云波老师放弃了一般人视为宝贵的学历和成就，为的就是要将自己所领受到的爱传扬出去。他坦言说，我并没有完成大学，还差一篇毕业论文才拿到学位。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休学了一年，为的是要去陕西向学生传福音。在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年轻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不知天高地厚，不认识自己，对前途茫然。但是不少人却会想到人生最终的结局，思考生命的根本、归属和意义，以及永生、永死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告诉和引导青年的学生，认识人人都有一死的定命，而且一定要将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观念传给青年学生。这个就是要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为人的罪死复活，信他的就得到永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信仰根本。高举基督，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个是建立教会首要和重要的条件。很多时候，当教会发展得快，领导人无形中就会被人高举。亲身经历告诉我知道，被高举的人是没有益处，同样高举其他人的人亦都没有益处。他以一位极受尊重的中国基督教属灵人物王明道先生为例，说明了被人高举的弊处。王明道先生是上帝赐给中国教会在二十世纪的见证人，在他整个二十世纪的属灵争战中付出了代价，亦都成为了很多弟兄姊妹的榜样。然而他亦都曾经一度失败。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卞老师追忆说，王明道先生和师母可以说是我的属灵父母，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下半生。但是人毕竟是人，王先生曾经被捕，有过一段软弱的时期，他亦都为此而非常自责。卞老师重复地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将他举得太高，觉得他说的话绝对无错，亦都可能让他失去了在上帝面前应有的警觉。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后，卞老师悟出了这个道理来，众人高举一人，对众人和一人都没有好处。经历过那场政治风波的传道人先后被主接回天家，然而他们传流下来的都是极具影响力的生命见证。卞老师觉得，如果在艰苦的环境里面没有忘记神的恩典，才能够彰显出无比的信心、爱心和生命力。作为上帝的仆人，尤其是同工，无论在哪一个岗位服侍，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深重，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应当灭亡的罪人，没意识到耶稣流血牺牲的救恩和大爱，问题就会出现。信心软弱，撒旦的攻击自会乘虚而入。一如保罗所讲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个这么大的爱，我们怎样能够报答得起呢？只要想到这一点，无论遇到啲乜嘢嘅情况，都唔会怨声怨气。是的， 比起神的爱，我们所作的所受的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边老师敦敦告诫，就教会而言，国内教会应坚决不参与政治，海外教会不要参与那些迎合社会的做法。就同工来讲，彼此之间的看法难免是有分歧，意见不同的时候应该互相尊重，真诚相见，切实相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他相信大家在处理问题上面亦都可能是只是有先后或者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只要不违背真理，什么都可以商量，唯独真理则是寸步不能让。他认为有话要当面讲，现在有时海外教会的同工表现得太客气，说话点到即止，甚至话到嘴边亦都留半句，这个好像是相爱，可惜却不是切实相爱。边文波老师分享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沟通。当时的负责同工道中山牧师因为年纪大事情多，于是就将好几个工作推倒在我的身上。其实我本身已有很沉重的担子，所以感觉很累，特别是在1951年的时候，报纸上面明文指着我下乡传道破坏土改，罪名相当大，我面临这个很大的政治压力，工作就更加困难。有一次我跟道牧师讲话，我的担子太重了，怕延误了主的工作，你出来负责这个工作吧。我流着泪地讲，他流着泪地听，等我讲完之后，他严肃地批评我，你讲得不对，你将担子放下，你在上帝面前过得去吗？上帝将工作托付给边个就是边个。接着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上帝给你的工作和使命没有经过你在上帝面前的求告，没有上帝的指示，你就将担子放下，你就是逃兵。他流着泪劝我，我流着泪听，我觉得这样的同工实在是宝贵。现今的世代就是缺乏这些同工，这样样真诚相见。边老师在这几十年里面仍然怀念这位老同工，为他的教诲感恩不尽。信徒之间怎样才是称得上切实相爱呢？边云波老师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给予诠释。在批斗的时候，边老师被他一个学生指着面去到责骂，那一次是他唯一一次的难过，理由是其他的人说我不难过，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但是他是我非常亲爱的一个小同工，经常跟着我四处去到传道，你当是非常了解和支持我的。后来这个案子被搁置了，我照样教书建立教会，他在下面听课，我觉得他只是一时的软弱，所以就从心底里面原谅了他。之后他一如既往的约这位小童工出去传道，小童工向他道歉的时候反得到老师的安慰。1953年的春节，他们又一起去到传道，因为信主的人很多，引起了民兵的不满，就要捉住这位小童工。边老师拦在面前说，他是我的学生，要捉就先捉我。结果他们就一起被捉走了。好彩经过简单的问话之后就释放了他们。感受到边老师这一份无芥蒂的真爱，小童工敏感于心。事隔60年之后仍然辗转托人向老师表达自己的谢意。作为老一辈的神学教师，边云波对当今神学教育感触良多。很多时候神的话语被学术化、神学化了，教会的根基应当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所传讲的应当是生命的信息和道理。可惜今天在讲台上传讲的知识太多，生命之道太少。 他语重心长地劝诫话，知识容易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切不可将教会的根基建立在知识上。信徒需要生命灵粮，成长绝不是单靠知识和理论。当年边云波老师在神学院任教期间，他对学生的关系如同弟兄，又好似师徒。神学教育教的不单只是课堂上面的理论，所以师生关系不应该只是课堂上面的关系，而是一起同行的伙伴，共同经历，共同面对，好像耶稣带领门徒一样，在严格的要求中带着真实的关怀。当时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读经心得或者是灵修笔记，学生们叫苦连天，抱怨这个就好像多了一份功课，在沉重的课业上便百上加斤。边老师解释说，这个不是私人日记、个人生活和我的课程关系不大，不过这个是你们将来讲到传道的重要参考资料，比上图书馆查考参考书好好多，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属灵经历，是以生命传递生命，以你自己的灵命经历带领其他人的灵命经历。他非常认真地检查学生的灵修笔记，这种认真和执着正是他看待上帝国度的一贯态度。除了教学，边云波老师本身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除了那首闻名海外甚至被翻译成为英文的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外，他还有《最后的路程》等众多作品，部分的作品可以在云波诗集中读到，字里行间流露着浓厚的哀动、激情以及走过信望爱之路的滴滴泪痕，显出作者发自心灵深处的爱和真挚。忆记起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经过时，边老师老实地说，这个根本就在我设想之外，当时只是想自我勉励以及跟边疆的弟兄姊妹互相鼓励，本来的意思就是想写一首短诗，但是一落笔就停不到下来，花了几日的时间就完成了整首的诗歌。我心知道这个不是我的能力，不知是怎样，这首诗歌就是在流传当中冠上了他的名字。老师感叹地说，这个是有违我的本意，这首诗歌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作者本身怎样可以挂上名字呢？我恨不得将自己的名字从诗本上面勾下来。文字工作当然重要，然而文字发表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将作者高举了。我亦都曾经为了这些而感到骄傲，沾沾自喜，感谢神的提醒，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从1948年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到2004年的《最后的旅程》，边云波老师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走完了这一条步向天家的窄路，想不到生命仍在，散播上帝之爱的路程亦要继续。至今边老师仍然为主奔波，力量从何而来呢？完全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兵，圣经上面的讲解和知识有很多人在我之上，在事工上面可以讲亦都是没什么骄傲的资本。谦虚的边老师指出，如果有人骄傲，这样这个就是他太不认识自己了。他勉励众信徒，传福音应该是信徒生命的自然流露，就好像做到不讲不得，不需要深思熟虑，不需要绞尽脑汁，教会要成长一定要往外传福音，越往外传福音教会就越兴旺。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传福音的时间，必须要赶紧将时间抢回来。边云波老师这样讲，他亦都这样做。如今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仍然能够听到他强而有力的信息分享，从中让我们看到越是在生命上面经历到上帝的爱，就越能够不顾一切这样为福音摆上，甚至是自己的性命。正如他所说，就是粉身碎骨也都没办法回报神的爱，为此他坚决要一生以爱还爱，为主作工到最后一刻。以上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拿大版2014年2月号，题目是《无名传道者边云波一生以爱还爱》，撰文的是周炎正，我是郭展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